前文书咱说了，石谦爷儿四个赶奔泰安神州，跟燕青分手之后，这一路上老有人请客，一问谁请的，说石谦请的。您说怪不？石谦请石谦。最怪的事儿，到了聚宝山下周家庄，庄主叫周宝成，人送绰号金刀义士。不知这老头犯了什么病了，迎接石谦儿就像迎接祖宗似的，什么好听说什么，这个隆重劲儿叫人接受不了。石谦儿感觉到奇怪，要问一问究竟是为什么。这周宝成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呢？咱得比较详细的说一说，您才听得明白。闹了半天，这聚宝山呢是一座宝山，要不怎么起这么个名啊？又有矿又有果木树，这山挺大，都有主管，靠东坡归周家庄周宝成他们家，靠西山坡归坎家庄坎红他们家，这个祖祖辈辈啊都是这么分的。这个山上头正中央有界牌石，还定了不少的庄子，官准立案，不准侵犯。没想到最近一个时期，坎家庄不知道犯什么劲儿了，把那庄子拔了就往前挪，占了周家庄挺大一片地，据说有四座矿，有五万多棵果木树都被他们占去了。那老周家能干吗？一棵树也不行啊。就找到坎家庄辩理，这坎红是一个不承认，百个不承认，说这庄子不是他们挪的，说祖先就这么定的。双方争执不下呀，就开始械斗，文斗不行，上升到武斗。哎呀，这一打不要紧，互有受伤，两头吧伤了能有100多人。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周家庄这儿来个客人，就是古上早石谦儿。可这个石谦儿打了保票了，说你放心，我替你们周家庄做主，因为你们占着理。老周头一听高兴啊，一问您谁呀？ 我是水泊梁山的古上早大将石谦儿。哟，一听梁山的人出了面了，周宝成是千恩万谢呀。就这么的通知了坎家庄的坎红，这坎红依然不服劲儿，说这么办吧，咱在聚宝山上太公祠比武较量，要把老坎家的人赢了，那你就占了上风，就听你的，赢不了我们这个界限，就是最终界限不能改动。说这话呢是大前天的事儿，双方把话说绝了，这老周头就把石谦请到庄上盛情款待。石谦还说呢，你放心，我一个人毕竟力量单薄，但是有水泊梁山108将，你怕什么呢？杀急了，我们那水军近10000人，步兵也几万，哪个都能征惯战，做你的后台，这事儿是万无一失。老周头感动得直掉眼泪，最后说，石头领你放心，这口气要叫我出来把这官司打赢了，我给您个人10万两白银的酬谢，您不要我也得给。10万银子相当可观呢、所以古上早时间就点个头了，定准的明天中午双方比武较量。这石谦就走了，说什么呢？说回去搬兵去。 少说我也得搬来仨人。老周头是坚信不疑啊，从昨天开始就翘首仰望，在这等待着，等来等去，哎呦，真准时，时迁他们到了，所以才盛情款待。说到这儿，您听明白了吗？不是这个时迁，另有一个时迁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真假时迁大闹神州内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可咱说的是真时迁来了。这时迁听完了，这才听明白，心说这时迁谁呀？够损的！你打了保票想挣银子，让我这真时迁去做蜡。看老头这意思，没分辨出真假时迁的，干脆我就把这事儿包下来。到时候我看看这个假时迁到底露面还是不露面。时迁一笑，嗨，我说老伙计，我古上早说话历来算数啊。是啊，就冲您这么守时，你就非常说话算数。怎么样？我说搬兵去，这不搬来了吗？这是我仨徒弟诙谐童子安藤娇，知道谁吗？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的孙子，小白猿周天亮，知道谁吗？江南十老第六老周同周光祖的孙子，这小伙子叫苗顺，知道谁吗？紫面飞行侠苗泽的孙子。我这仨徒弟一个赛一个，这我们爷四个要一伸手，你丢失的地不就夺回来了吗？哎呀，石头令，我太高兴了。您放心，我说话算数，银子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您给办成了，我这口气出来了，十万银子马上兑现。好嘞，头天晚上他们住这儿，好，这份招待在上房屋里头，里边是套间，闪断被褥，派专门人在这服侍着。到了晚上，安藤娇就问我老西呀、啊，我都糊涂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，我这老头有神经病吧？他说你来了，你什么喜欢来的？俩眼睛瞪得溜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这我听着都神了啊！周天亮也说，师傅，是不是另有其人呢、啊？冒名顶替啊！这燕路之上不就发生这种事儿了吗？您说那个时迁是谁？现在我也叫不准，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。管怎么呢，事儿引发了，他不出头也得出头。那师傅，你大包大揽到聚宝山太公祠参加械斗啊？这就是械斗啊，那肯定得说翻了，到时候您管不了这事儿怎么办？废话，废话呀！连你老师都不相信吗？你老师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小小的沟渠还能翻船吗？咱们到东京，那简直就得死了。哎，结果死中得活，你说这事儿怎么解释？他那不是有管的宽吗？管的宽呢、啊，那背不住这会儿他也能来。没有管的宽，还有另外的人，这叫吉人天相。您把心放下吧，说的可也是。当晚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哎，老头周宝成热情，早早的垂手站立在门外伺候，等时迁他们起来，老头亲自派人打来洗脸水、漱口水、净面、吃早茶、吃早点。吃完了，快到中午了，又把酒宴排下。这块吃着，院里就集合呀。老周头是这的庄主，这个人忠厚老实，也有一定的实力。大部分周家庄的人都姓周，你要讲起来，远祖都是弟兄，周家大户啊， 我们年轻人也凑了二三百，各拿刀枪棍棒在院中列队，还有人在这喊着口号，三张站好报数，一二三三，我一个个精神抖擞。老头一看人到齐了，赶紧进屋，石头亮，咱们的人都集合完毕了，听候您的命令。好了，我也吃饱了喝得了，我说你们仨也别吃了，到院里我先叙叙话。我石谦到院了，往台阶上一站，小腰板拔得溜直，小手一背，脑瓜一晃，我说各位啊，我来介绍介绍啊，我就是水泊梁山大将谷尚藻石谦儿。热烈鼓掌，这三位都是我徒弟，安藤娇、周天亮、苗顺，啊，热烈鼓掌。再向大家通报一声，我已经回到忠义堂，见着我们宋江宋头领、卢俊义卢头领，把你们这事儿都说了。两位头领听完之后，深表同情，水泊梁山愿意做你们周家庄的后盾，谁欺负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站着个理字，我们梁山的人就是讲理呀，替天行道嘛，除暴安良嘛，匡扶正义嘛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哇，又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。所以今天中午我们赶奔太公祠，由我出面公平合理解决此事。如果砍红识趣的一看我露了面了，主动把地盘给让出来，我说各位啊，那就算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但能容忍且容忍吧。可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砍红倚仗着动两下五八超不讲理，依然占着地盘不给往回退，讲不了说不起，就得动五八超啊，就得打呀。打可不能乱打，咱也不能胡来，人命关天，打死人可是要负责任的。你们怎么办呢？得听我的，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，叫你们怎么打你们怎么打。大家能听我的吗？服从命令，凭石头量大，凭石头量大。好嘞，现在时间快到了，我说老周头啊，你在前面引路，兵发太公祠，遵令，出发。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这出发了，还给准备了五匹快马。石谦他们每人都骑上马，老头周宝成骑着匹大白马，陪着石谦他们顺着盘山道往聚宝山上走。闹了半天，这座山呢并不险峻，是个大缓坡，有盘山道直通到山顶，骑马也行。路可不近，走了大概能有15里地，逐渐登上高坡。等上了山了，石谦放眼一看，哦，山坡那边有个大庄子，他就问周宝成，我说老伙计，那庄子就是砍鸡庄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咱们能看着他，他登上山也能看着咱们啊。那好了，赶奔太公祠吧。太公祠离这仅半里，哎呦，一片大平地，周围全是果木树，还有几棵松树和柏树，在绿树的掩映下，正中一座建筑物就是太公祠。其实这姜太公也没上这儿来过，不知道什么人挑的头，也不知道何年何月，在这修了一座太公祠，工程还挺大呢。 因为有专门人在这进行管理，所以非常整齐。这太公祠啊，就是巡山的人有时候在这休息，有时候在这看着果木树的人在这歇歇腿儿，到紧张的时候收获季节在这睡觉。因此这地方非常干净整洁，这完全是属于老周头管。老周头一来，众人出来列队迎接，时间分飞声，人马扎在太公祠外，他呢甩凳离鞍跳下坐骑，仨徒弟也从马上跳下来，老周头陪着走到里边，里边早收拾干干净净的，步入大厅，高大宽敞整洁。石谦往头把椅子上一坐，有人把茶水往上一掀，老头周宝成在侧坐相陪。我说对方还没来呢，不是不来了，不能吧？你别看这坎红这人不讲理，还是比较守信用的。正说到这儿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，报庄主，报石头岭，坎红带着仨儿子，还请着不少的武士，拉着好几百人，已经到了近前了。周家庄的人一听，就有点紧张，变毛变色。周宝成觉着心里头也挺压抑，石头岭来了。你紧张什么呢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有我在这儿，你怕个啥呀？你代表我出去接一接吧。好了，别说庞大啊，礼貌相待，咱不能做非礼的事儿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老周头出去接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噜呼噜进来好几十号啊。这些人就坐在石谦对面，石谦安藤娇师徒爷四个闪目观瞧，一看坐在头把椅子上的也是个老头，能有60岁左右，身材高大，面似烈火，红中套黄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蛤蟆眼鼓出眶外，宽鼻子，方海口，花白胡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往着牛心发转，金簪别顶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腰里头挎着一口大宝剑，在后边站着仨年轻的，一个红脸，一个黑脸，一个阴阳脸，都在20多岁，30往里。一个个长得棒极了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膛，胸脯都像扣俩大碗相似，都没戴着帽子，每人背后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，一个个杀气腾腾，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看这外表，他们就没有和谈的意思，那肯定要仗凭着武力解决。往下垂手一看，石谦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心说完，这算玩完。为什么呢？闹了半天，这坎红手眼通天，请来的头一个是大和尚，就是平凤岭少林寺的监寺，就是那位广恩和尚。哟，怎么把他整来了？挨着广恩坐着的就是原来遮天山的四寨主金毛狮子钱飞龙，挨着他们下边的黑白丑俊高矮胖瘦什么样的都有，能有30-40号。石谦没想到在这遇上熟人了，而且都是仇人，彼此看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。又坐了一会儿，周宝成请示石谦儿：“石头岭，你看咱下一步，紧张什么？按原来安排的办，你先讲几句吧，听听他们什么口风。”
是。
周宝成有诗谦给做后台，有水泊梁山当后盾，腰板也直了，声音也洪亮，未曾说话先清清嗓音。众位，在下周宝成，我是周家庄的庄主，我说几句。今天坎家庄坎红坎员外也来了，坎庄主请的朋友们也都到了，我代表周家庄表示欢迎。大家有的知道，有的可能还不清楚，本来我们有连山之好，两个庄子的人相处了多少年了，都没红过脸儿。可最近一个时期呢，发生了不睦。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坎庄主坎红不按规矩办事，派人私自把界牌给挪了，往我们这块挪进来两丈挂铃。请想，这么大一座山，这一个地方占了两丈，这要量起来得占去多少地方？我们统计一下，我们果木树被抢占了5000多棵，矿好几座，可谓损失惨重啊！咱们切不提损失，我们得按规矩办事。当年老祖宗在世的时候，经过官准立案，都详细丈量了，那都有规定的。现在你私自挪好使吗？肯定不好使。我呢，不愿意闹翻了，这不是坎庄主在这儿呢吗？我三番五次找坎庄主，就商量这个事儿，希望我们两家不要翻脸，你主动的把占我们的地方让出来。可是坎庄主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蛮横无理。为此几天前我们双方是大打出手，他的损失也不小，我的损失也挺严重。后来我们双方讲好了，今天在太公祠解决此事。我们都请了人了，可不是为打仗，就为的是叫他们给做个见证人，给咱们评评理。我不知道来的众位姓字名谁，我这儿的人我向坎庄主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当今的英雄，水泊梁山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大将古上早诗谦。这三位是他徒弟，那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今天水泊梁山的英雄也出了面子，愿意一手托两家，公平合理给咱们解决纠纷。坎庄主，我说完了，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你打算怎样解决？这话本来还没说太晚，就见坎红啊，啪把桌子一拍，豁然站起。我周伯成，你胡说八道，那个界牌根本就没人动，你怎么往我头上扣石盔子？看来今天必须武力